好，我们就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十堂。那我们是交通马拉基书，是小先知书的第十二卷，也是最后一卷。在它的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讲到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那我们知道马拉基这个名字呢，它的意义是我的使者。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的原文就是我要差遣马拉基。所以马拉基他这个名字呢，就是讲到神的使者。所以在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呢，他除了第一章第一节以外，那我们对他整个的身世、他的谱系、他的背景，那神都把他隐藏起来，并没有让我们能够知道。那马拉基呢，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从他以后，我们知道有400年的时间，好像神没有再借着先知来讲话，是一个沉默的时期。那直到施洗约翰他出现，他做弥赛亚的先锋。那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呢，我们知道神没有向他的子民来说话。等到施洗约翰来了以后呢，人才听见，再一次听到神的话。那马拉基说预言呢，是在尼希米的年间，做工的时间大概在主前434到425年，他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下面这个图呢，大概可以看到，比方说这个犹大他的被掳，就是南国的被掳，是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有三次的被掳，从主前606、597到586。那从第一次的被掳呢，一直到他们在主前536年的归回，那这段时间刚好是70年。那在归回之后，他们重建了祭坛，他们重建圣殿。那我们在一些的先知书，比方说撒加利亚书、哈该书，那特别就是为着重建圣殿这段过程，特别像哈该书，他们因为害怕，他们手软，最后他们停工。那一停工呢，大概有15年之久，后来神再借着先知激励他们，他们继续的把圣殿的工程能够完成。然后呢，我们看见以斯拉的归回，尼希米归回呢，重建城墙，重建城墙。那当尼希米呢，后来他又返回到巴比伦去，因为他当时候有一个12年的约定，后来他回到波斯，大概是在主前433年。在尼希米重建城墙，他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复兴的工作，恢复整个神的儿女，他们在向着神的心，各方面在神的话语上都有恢复。但是当他离开了一段时间，整个以色列百姓很多情形呢，又回到过去那样的违背神的心意，而且呢，远离神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整个国家呢，又回到了先前败坏的光景。那这就是马拉基他在写书的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看见这卷书里面呢，虽然是他们重建城墙是尼希米，但是当中百姓他们的软弱失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百姓，所以他讲到他们很多荒凉的光景，那这就是神在那里责备他们，在那里警告他们。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尼希米离开的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他又有回来，又有回来。所以在这个图我们看见，尼希米返巴比伦，尼希米再回耶城，在这个当中，所以呢，大概就是在433年之后，所以我们想说是434年，好，到433年，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知道说，大概是到425年，那这是 马拉基他在这段的时间他禁止哈，然后后来他们又带来了一些的恢复，但是从那个时候之后就进入了，我们知道一直到施洗约翰来到，预备弥赛亚的来到，那这当中有经过了400年的沉默的时期，没有先知再有任何的预言。那当然这400年的当中哈，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虽然没有神的末世神的预言，但是我们也看见在两约之间那段的历史哈，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在预备弥赛亚的来到，无论是从一个大的环境，无论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哈，各个方面其实神都在预备弥赛亚的来到，预备整个的福音往外的广传。好，那我们看见这是他写书的一个目的哈，当然就包括了因为他有一个背景，所以他有一个目的。那他主要的信息呢是纪念神的爱，然后呢懊悔自己的罪，然后回转归向神，仰慕要来的主。他讲到有责备方面，纠正与警告，他劝告百姓他们要归向神。从前归回领袖们带下了短暂复兴之后呢，神的百姓他们又开始冷淡退后，祭司们带头不敬畏神，百姓也对神不服产生怀疑，他们处处反驳神的责备。那这个反驳是在马拉基书的一个特点，你看见他们有8次的在那里像质问一样的来反驳神，然后神还给他们回答。那犹太人怀疑神的爱，他们不思想神的在他们身上的所有的恩典，那他们不敬畏这位施恩的主，所以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就像那个悖逆不服管教的孩子一样。那当我们想到说从一个属灵的复兴到一个衰败到一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悖逆的情形，那这一段呢其实时间并不很长，尼希米离开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提醒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见过教会复兴的时候，那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仇敌的工作仇敌的攻击一下子，你说怎么就复兴就没有了，好像曾经大家那样的爱主那样的火热向着主，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就荒凉了，大家都冷淡了远离神了，那这个要我们非常非常的警惕。所以他们在几个方面，在信仰的方面他们亵渎神，他们忘记了神的爱，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们的神他是父亲，他是主人，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尊重这个父亲，他们不敬畏这个主人。所以在世界上的人来讲呢，你要尊重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敬畏你的主人也是理所当然的，神他真正的是父亲，他是主人，但是这些百姓呢他们不尊重他也不敬畏他。在社会方面他们行为诡诈欺压孤寡，那这种提到7种人的罪，那头3种呢使人堕落的，后4种是使人不连续软弱的，那罪来带来破坏的力量，有一棵树好像从里面开始腐烂了，那不久整个树就枯干了。那第3个方面呢讲到道德方面，那他们休妻与外邦子女来通婚嘛，那随便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去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那这些是神所厌恶的。好，当神在责备他们的时候，神讲到一句话，好，因为神他有一个目的，他要得着敬虔的后裔，那没有 这些你幼年所娶的妻子，当你把他离弃了，你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很多时候从所罗门开始娶外邦女子为妻，后来结果是什么？他们去拜偶像。那怎么得着近前的子女呢？所以在这里神让他们责备在道德方面他们的情形。那物质方面呢，他们不纳十分之一，他们抢夺神的物。十分之一是当纳的，那供物呢是当献的。那整个国家的人呢，当时他们没有遵守哈，那难怪蝗虫来毁坏他们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果子就掉了。所以这是责备的信息，讲到他们几个方面，从信仰方面、社会方面、物质方面、道德方面，那他们犯的罪哈，他们的败坏堕落的情形，神在那里责备他们。那第二方面的信息呢，是安慰与应许，那鼓舞百姓要敬虔度日，盼望弥赛亚的来临。那从神的角度看呢，这四百年黑暗的时期来临之前，那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次神借着先知来向他们传达神的心意，所以他真是传讲的时候哈，语重心长，一面有这么多的责备，但是呢，他同时讲到神永远不改变的那个旨意，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应许、恩典、旨意、道路都是不改变的。当我们今天唱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其实神他是不改变的，向着以色列这些百姓，虽然他们败坏，虽然他们这样子来得罪神，但是神永远的心意是不改变的。好，第三个我们看见它的题材跟重要性。那刚刚讲过，这卷书里面呢，特别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哈，他们的悖逆、他们的顶嘴啊。所以他在这边的格式呢，是用希腊古典时期流行的问答的方式。那有八次用在何事上。那这个问号其实他们是一个顶嘴哈，就是一个顽梗悖逆的一个表现。他们不肯认罪，他们反而在那里有点像质问神哈，质问神。那因此呢，他们招惹神的审判。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这个八次，他讲到说一个问号哈，在何事上，在何事上。那第一个呢，讲到神爱的问题，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神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啊，那他们竟然在那里问哈，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那在这个点上呢，神也回答他们哈，神他爱雅各，那我们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那他恶以扫，那以扫呢就是以东，所以他特别用以东来告诉他们神怎么样是爱雅各的、爱以色列的。那实在神是这样的爱他们，他们竟然不知道，竟然不知道。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情形哈，很多时候也是反映今天神儿女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承认多少时候遇到了一些的患难挫折，很多时候神儿女就开始抱怨哈，神啊，你真是不爱我，你爱我怎么会让这个事临到我身上呢？那神说在创世之前啊，他就已经爱了我们，所以他的爱是永远的爱啊，他付了多少的代价。那今天不认识神的爱，那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质问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第二个呢，讲到敬拜神的问题哈，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在那里也告诉他们说，神是父亲，神是主人啊，但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尊敬，也不敬畏。连地上的他们都知道，对父亲要尊敬，对于主人你要敬畏的，那是他们不敬畏神。那怎么样来表现呢？那他们在 把污秽的食物啊献在神的坛上。那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把污秽的食物献上来污秽你呢？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你看神每一次有一个回答之后呢，那他们又有一个这个质问哈，我们什么时候污秽你呢？神就告诉他们，你们献上有残疾的祭物，侮辱神的完全呢、啊？他们把那些有残疾的来献给神，那神是完全的，在律法的要求里面呢，所有的祭物那必须是经过检验的，不能有残缺的，你才能够来献给神。但是他们当时候呢，就把不要的有残缺的哈，来献给神。所以这些点呢，今天我们看见哈，下面有一个比较哈，在这个地方呢，后来把殿门给关了哈。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神他并不需要人来献什么，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对不对？那讲到能够奉献，其实到后面马拉基书我们都很熟悉哈，那特别看见其实是神他要大大的把祝福倾倒下来。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把这些残缺的献上，所以神在这里非常的不高兴，神没有办法悦纳这样的祭物哈。那今天很多时候神儿女的情形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买会所之后啊，那我们特别跟弟兄姐妹报告，那教会是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哈，但是呢神的家应该是得着是最好的。你不要说我今天要换一套沙发哈，我家里是新的哈，我那个不要的我就拿到教会来，那有的是破的，有的是破洞的哈，那缺了一只脚的，那都拿来教会，我们说不行不行哈，这个神不悦纳的哈，你把你不要的，你破掉的，然后坏的，哎呀，你就往教会搬啊，这个是不行的。那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家这么一套沙发，教会有需要我拿去哈，那还可以用的，旧的那是没关系。但你说我换一套新的，把那个烂的拿去哈，那是不行的，这是神不喜悦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和女的心态哈，这个我现在没用了啊，我拿去哈，这个已经差不多用的差不多快坏了哈。那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把有残缺的他们就来献给神。那是他们还问神呢，我说在什么事上污秽你呢？神说你们将有残疾的祭物献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你们献祭而不蒙福，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诡诈和强暴待妻子。很多在你的生活上出了问题，那你以为说你奉献一点神就会悦纳吗？其实神也不悦纳，因为你们在强暴还要对待妻子上面，就在你的生活的上面呢，你实在是得罪了神。那他说我们在何事上反琐神呢？那他们讲到说那个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也就是说他们讲很多颠倒是非的话，把神的性情整个是扭曲的。所以他们能够说行恶的耶和华眼中是看为善的，那完全是颠倒是非的哈。所以用这样的话呢，侮辱神的公义。那他们又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回呢？三章第八节讲说，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哈。神说你们夺取我的供物，哇，那他们也很讶异啊，我们什么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今天如果有人问说我怎么来夺取神的供物呢？那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哈，马拉基书就讲得非常的重要了。你们不纳当纳的十分之一，不献当献的供物。好，那这个呢就是你们夺取神的供物。那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神的回答是说，你们轻视侍奉神的责任。那他们在那里说侍奉神是徒然的，侍奉神是徒然的，他们忽略侍奉神的责任。那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百姓真的是顽梗悖逆的百姓， 那既然敢跟神这样子来顶嘴哈，而且呢就说发了这么多为什么为什么，那好像那非常叛逆的这个孩子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但我们真的知道这些责备啊，或者是他们的表现，那事实上今天很多时候是反映在我们身上，神儿女的身上哈。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可能每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啊，都需要神来提醒我们。好，那在这本书呢，有几个地方是被新约引用到的哈。马拉基书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这是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哈。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哈，是一段插进去的话，它特别讲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爱雅各，他恶以扫。你没有办法来讲什么原因，并不是雅各就比以扫更好，没有办法来理解，这是神的主权。所以神拣选以色列，那但是呢，后来他们弃绝了弥赛亚，对不对？后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好像这个本来是外人哈，本来是无份的、无关的，但是我们能够被接到在这个树上面去，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好，然后呢，神也告诉我们说，那最后呢，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要得救哈。所以讲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哈，当我们读路加第七章二十节，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差遣那个使者预备道路，差遣施洗约翰哈，那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在第四章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直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那要来的以利亚，应当来的以利亚，就是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哈。这个是在马太十一章第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呼应到马拉基书他所讲到的预言，那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等一下我们最后也会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哈经节。好，在要词他特别讲到在何事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八次他们用在何事上来向神挑战发问。然后呢，你们却说，然后讲到使者，那这些都是要词。那要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那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你看这几句哈，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那下面一个问题，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好，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哈。但他这边呢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这位使者呢，他是弥赛亚，你们所仰慕的，他快要来到。但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那其实今天在新约子民，我们就认识哈，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主来了，今天他把所有我们里面的渣滓要除去哈，那今天晶晶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经过许多的试炼，不是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不是叫我们被毁灭，它是炼金之人的火。 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杂质他要除去，他是漂布之人的剪。那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神他是不改变的。那另外一个要节是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哈，有一个叫做当纳的十分之一要送到仓库的里面。我后面有列一段经节哈，有很多人他们一讲到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就说那是旧约的要求，那新约呢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人他们是这样子看的哈，他说不能再要求十分之一了哈，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的底下。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第四页哈，路加十一章第四十二节，有没有看到路加福音这边讲说，你们法律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很多人就读到这里哈，就说的确主批评他们，他们都是守律法，他们奉献十分之一，但是呢可能更重要的或者是说那个更让神看重的呢，就是他们呢并没有把那个公义和爱神的事来遵守，他们不行这些，他们只是做一个外面的哈。那我们常常读到就是旧约律法底下，那他们只是照着规条来遵守，但是他们里面的情形呢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好，但是在下面这一句呢也是主耶稣讲的哈，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没有？这也是当行的，那也是不可，这原是你们当行的。哪一个是原是当行的呢？就是那公义和爱神的事。但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分之一的事呢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呢主耶稣并没有说那你们就不需要再十分之一奉献了。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清楚哈。所以为什么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底下，那但是十一奉献呢，这个是主所讲的哈，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我们说十一奉献并不是表示说 OK 我有十份然后有一份是属神的哈。其实新约里面的观念呢，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属于神的，那今天只是十分之一呢我们是把它交在这边讲到这个仓库里面，就是交给神。好，那我们就认识到说有十一的奉献，这是当纳的，这是当纳的。那当时呢他这边并没有停在这里哈，他其实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到当献的供物。所以当纳的是十分之一，当献的呢是你的供物。好，所以这两个方面哈，我们需要其实很多时候甘心乐意的摆上是在那十分之一之外的。很多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考验哈，你说我已经当纳的十分之一已经摆上了哈，那其实呢你还有没有甘心乐意的这个贡献哈。所以这个是更蒙福的。所以在交通这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愿意去交通这个奉献哈，因为好像是不是教会有需要了哈，那个或者怎么样哈。那但是呢事实上你看当他这里讲的时候，神要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把那个祝福要倾倒下来。当你看见好像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圣经里面都是讲到神要祝福的时候， 神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要求的时候，都是神要祝福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一点，就发现说神并不是缺少了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燔祭，但是神并没有真正的得他的儿子，对不对？神最后是什么？其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赐下他独生的儿子。所以神有一个要求说，亚伯拉罕把你的独生的儿子献上。事实上神要启示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赐下他独生的儿子。神有一个需要，但是神真正的他是要来祝福。所以在这些经节的里面啊，我们真的就看见哈，当纳了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常常我们也看到一些很真实的经历，那很多时候贫穷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在给的上面出了问题。你不给出去的时候呢，永远是一个贫穷的，那还不只是物质方面的那一个所谓的这个贫穷哈。很多时候那个贫穷，有人说穷到只剩下钱，有没有这句话哈？穷到只剩下钱，你不给的时候呢，你就算银行里有很多的数字，但是你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那愿意给的人，你知道说不一定他有多少钱，但是他是一个富足的人。那愿意给的人呢，那实在是一件是非常蒙福的哈，是非常蒙福的。那这一次我母亲的这个安息聚会哈，那有很多他的这些朋友啊，很多人我们也都不知道哈，那他们来他们就分享啊哈。那有一些情形呢，就讲到我的母亲呢，以前她在老人公寓那边住的时候，然后外面有什么大华九九啊，有银行的啊，有各样什么卖面包的啊，那每一个她都很关心，她都很认识哈、哦。那她常常去还帮助他们哈、哦，或者是帮他们那个这个介绍，或者是反正就是说，她蛮特别的哈、哦。通常你到市场哈，你跟那些什么卖肉的啊，跟那些什么卖菜的啊，你很少会像我妈妈每一个都变成她的好朋友一样哈。那她是一个给的人，什么活动啊，她就一做几百个这个卤蛋啊，做什么东西啊。那事实上，你说做几百个卤蛋，看起来事实上她煮了剥蛋壳，她背很痛啊，她常常让她靠在那里啊，然后她就这样子准备好哈。他是一个给的人，很自然他就是一直在给，但是呢你说他不是物质上的富足，但是呢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他能够一直给，那也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祝福这些原则啊，那真的是弟兄姐妹常常都经历到，真的都经历到。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有几个家庭，那真的有工作的真的没有几个，大概肯定有主要是三个家庭而已哈。那买完之后呢，大家基本上银行基本上都是大概都不到1000块啊什么的，就是都是所有的能摆上都摆上了。但是就在那一年哦，那一年年底之前，这几个家庭后来都买了房子，都没想到的哈。那我们也是啊，后来我们也户口根本没有钱了嘛。后来我父母突然间就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买房子啊，我借你一点头款啊。那时候95年房价很低哈，那你付一点头款呢，也就买了一个房子哈。所以神的祝福呢，他是要倾倒下来。那但是呢在前面你看见他们把残疾的献上，那他们污秽神的那个坛哈等等的哈，神说把殿门给关了哈，这些奉献不要你们的哈，这是羞辱神的哈。所以有些人哈，摆上一点哈，你巴不得跟他讲说，你最好别奉献了哈。啊，摆上一点那么为难哈，那么的好像要他的命一样哈。啊，把那个哎呀，那个一把钞票啊，把那个 找出最小的一张一块钱的哈，然后呢最脏的一张哈，然后丢到奉献箱。你说哎呀，这个干脆你别奉献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神要祝福，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哈，一个呢把殿门给关了，神说不要你们这个奉献，这些是羞辱神的，你们的光景也不对，好，然后你们这个向着神的心也不对，殿门关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见敞开天上的窗户啊，所以两个对比是太大了哈。那敞开天上的窗户跟把殿门关了，根本不要你奉献。那其实呢，敞开天上窗户，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好，当纳的十分之一哈，当献的供物啊，所以当纳的是你的责任，这不可不行的哈，这应该要行的，就算是新约子民，这应该要行的。当献的供物呢，你有没有甘心乐意的把它献上？所以我们讲说甘心乐意，很多人讲说把当纳的变成甘心乐意的哈，所以他我不甘心，所以十分之一都不要了哈，那这个就不行了哈，这不是主告诉我们的，因为有当纳的，还有什么当献的哈，所以你有当纳的，你还有什么甘心乐意的摆上的哈。但你如果从一个角度看呢，这是神要祝福啊，这是蒙福的。那为主能够摆上哈，很多时候我们说主真是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大卫他为的殿，他的奉献是很多的哈，但他讲一句话，因为他认识神，神啊，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有什么不是神所给我们的呢？对不对？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很多啊，扣住不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种地的种子都没有了，他们的口袋呢，钱囊呢都有破洞的哈，都失去了。那他们很多的情形其实是不蒙福的，好，那远离神的，很多时候不愿意摆上的时候，也是反映我们里面向着神的那个心哈。因为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就在哪里。所以这些我们从马拉基书哈，你看见整个旧约最后一卷呐、啊，为了迎接主来，那他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奉献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哈。那
刚才你讲到羞辱神的问题哈，我在想那个迟到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算是羞辱神，如果十一点钟开始，然后为什么搞到十一点半都还不进来，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进来，如果把大门关起来的话，我要把神的殿关起来不让他们进来，
也有那个
羞辱神的一个事情，
也是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说，今天如果你上学你会准时，你工作你会准时，那为什么聚会就不准时呢？好，就是不尊重神嘛，啊，不尊重这个聚会了。因为我们没有像学校，你不来就有一个旷课，教会没有嘛，哈，教会都是恩典。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讲太多的都是恩典，那恩典是今天我们在恩典的时代，好，那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说仅仅得救，很多时候神就说我是神的儿女，我要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那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好，但是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要认识哈，你是儿女，你也是什么子民，好。你是国度的子民，就是说你有一个责任的。这个儿女呢，你可以说我好也好，我来也好，我不来也好，我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但是你是子民，而且呢还是精兵，好，要一同当兵的，我们是一同当兵的。所以我们今年呢就特别讲到三个身份哈，那一个呢我们是同做仆人的，一个是我们是一同当兵的，一同我们是同做农夫的。那从这三个方面呢，那其实就是让神儿女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身份啊，我是当兵的，你能够懒懒散散的吗？好，你当兵的你需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好，那和
容易这样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那不合理的要求是什么？就是磨练，哈，这是军队里面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标语，对不对？那真的你不接受这些训练，不接受这些磨练，你没有办法成为精兵。我们现在就是恩典就不能要求他，好，但是我想有的时候哈，他经过操练，他其实会很感谢我们。我们如果不让他经过操练，他松散惯了哈，其实他自己也很难受。我想我们当过兵的就知道哈，你经过那个操练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哈？很大家很不舒服的。可是你操练完以后啊，你总是说我们跟那些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这个当过兵的，跟那老百姓啊，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在每一样的服事里面啊，那我现在也开始学习，以前也是对人都很好，你做不了我就帮你做了哈。那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开始学习要训练哈，大事小事就是说要训练哈。那每一件事情呢，那经过训练以后，他们站就是不一样，好，做招待就是不一样，好，他们服侍就算是打幻灯片哈，那以前呢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常常就是出错，好，后来就训练他们，好，我说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很多时候大家在唱那个诗歌哈，你下一章一下子整个灵就打岔了哈，所以我说你要非常的专注，你不能说看自己的东西哈，这些都是要训练，慢慢训练了以后，一次犯错马上就跟他有一点交通，一次犯错就跟他有一点交通哈。那有一些人就真的觉得说我不适合做这个服侍，我说好，那我们就换人哈。有些人他真的就不合适哈，他实在是没办法。那但有其他的地方，那我说有没有你合适的，我们再来训练在那个方面哈。那这就是弟兄姐妹都需要训练了哈，那每一件事情摆一个诗歌本哈，你看没有经过训练的就随便丢，你经过训练的呢，每一张诗歌本都摆得整整齐齐的，需要训练。其实它不是不能摆哈，这些特别是年轻人，我说你摆椅子，你有没有摆整齐啊？哈，你摆得歪歪的也是摆了，但是呢，有没有经过训练？人家一看，你这没经过训练的嘛，乱摆一通哈。要经过训练，让他们经过训练了以后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哈，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其实他不只在服侍，他的生活慢慢也都会改变。哦，所以我想在这里哈，就是我们看见在当时候这些百姓他们这么的悖逆啊，但是神呢却让他们知道他里面是充满了爱。你们是把那些残缺的啊，还有什么奉献，但是神告诉你们说，我是要来祝福你们，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要把祝福倾倒下来。他说你们要认识神的心，那你们就知道说，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好，当献的供物，那你们不会把它扣留的哈，因为知道这位神是爱你们的，是这样子对待你们的哈。那我们也看见说，他讲到这个希望的信息，那特别就是说到弥赛亚的来到哈，在第三章，特别十六节到四章六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读到这些先知书曾经讲到他的预言呢，有阶段性的。那有的时候呢是讲到他们从被掳之地要归回，好，他们有一个复兴要来到。那有的是讲到弥赛亚的来到，主的降生，好，那还有呢讲到主的再来，好，就是今天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的主的再来。所以说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超过很长的时间哈，甚至讲到以色列他们的全家都要得救，那他们都要归向神。 那讲到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有一些话你读的时候好像已经读到了启示录了哈，那启示录最后把那个善的恶的分别出来，审判就是分别，审判不是说来刑罚，审判是一个分别，把善的恶的分别出来，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这个分别归类，这就是神的审判的临到。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对比的信息哈，所以第一章十节呢，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你看这是关上殿门啊，因为你们的光景不对，你们献这些有残疾的哈，神不悦纳。但是到了第三章第十节呢，我要打开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看这两个对比是很大的哈，一个是关上殿门，一个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哈。那斥责你们的种子，还有为你们斥责蝗虫，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抹掉。所以这个是呢，对于这些违约旷职的祭司的审判，要把他们的种子斥责，他们的种子就让他们不会再生长。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是要来吞吃这些种子的，对不对？那这边呢，神要来祝福他们，斥责这些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那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些是特别是给谁呢？甘心奉献者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神他审判，神他也祝福。所以咒诅与祝福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的拣选。你是要得着神的祝福，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那这边他就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哈，哪一些你是受咒诅的，哪一些你是蒙到祝福的。那下面呢讲到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哈，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所以神都把那个怎么样你们成为祝福变成咒诅的原因呢，都给他们讲得很清楚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咒诅变为祝福。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咒诅临到哈，原本是要祝福的，现在变成咒诅了，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那但是到了三章十二节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啊。所以你看见当他们愿意甘心乐意为神摆上的时候，那神真是大大的祝福他们。好，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讲到一个是那日临近是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脆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有火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火把所有的草木禾秸都要烧尽。所以在灵前第三章也讲到，到那一天的时候呢，的确是个人的工程都需要经过火的试验，草木禾秸或者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很多时候就着外面来看可能我们并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但是说到了有一天呢，都要经过火来试验。所以这个火呢，一个呢是烧灼的火炉，那这些行恶的狂傲的哈，要像脆秸被烧尽了，完全都被烧尽了。但是另外呢，我们看见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了，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公义的日头，今天如果是临到那些悖逆的，仍然是把他们整个都烧灭了。那但是呢，对于 愿意遵行神旨意的，那愿意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呢？他说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之能，有医治之能，所以完全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今天我们可以来就近光而来见光，我们可以在审判台前的光中说他今日来审判我们，但是今天叫我们的生命反而我们得着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他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渣滓。那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对比，这个对比。所以关键还在于什么？你是不是敬畏耶和华，还是你是悖逆的？那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乐意赐恩，但是今天叫我们得福，我们说愿这些话来激励我们啊，吸引我们，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啊，最后我们一起读两段的圣经哈。我们先读马拉基书最后的两节，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哈，第五节和第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读13节。好，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16节和17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就是呼应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和第6节，经过了400年沉默的长的很长的一段日子哈，那忽然之间又听见了先知所传讲的话语，又在这里呼应马拉基书这边所告诉我们的，那神的心呢是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神你心向着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真是以永远的爱爱了我们，你曾爱我们，你今天仍然爱我们，并且到永远你都要爱我们。主啊，愿这爱真的是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转向我们的主，单单的敬畏你，单单的愿意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说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愿你的心能够来得着满足。哦，主，在末后的日子，主啊，是的，愿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愿你把那复兴的火焰点燃在我们的里面，复兴你的家，复兴你的教会。主啊，这些日子借着小先知书你向我们来说话，叫我们真是成为一群等候主你再来的儿女。主，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